晚很冷，风又大，孩子们被冻醒过来，看见艾伟德已经在生火，他好像是陌生人，不说什么，不想被打扰。孩子不敢大声说话，彼此低声耳语，偶尔会有小孩因为肚子饿而偷偷哭泣。突然美安起身，站在艾伟德后面，用深邃的大眼睛探究地说，
你还记得吗？我们到达那个无人的村庄时，那天晚上你跟我们说了一个有关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追赶的故事。他们站在海边，没有船，也没有渡轮，上帝还是让他们全部都通过红海了。
艾伟德用愤怒的口气回答说，
对，这是那个时候的事。
美安说，
可是上帝还是同样的一位，对不对？
艾伟德说，是的，上帝没有改变。美安又说，
所以他今天也可以行一个同样的或者不同于以前的神迹，你不这么认为吗？
艾伟德说，是的，他是可以。美安又说，
你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啊。
艾伟德说，那又怎么样？美安接着说，
摩西看到埃及人时他就祷告，为什么我们不祷告呢？
美安不等他回答，就找来几个大孩子，他们商量一下就跪下，请求上帝帮助他们过河。对这些孩子来说，一祷告完事情就解决了，他们起身就跑去玩耍了。只有美安期待地往天空瞧，好像在等待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件发生。然而天空中没有风，连一小片云也没有。艾伟德太气馁了，他疲惫地瘫在河边。美安接过他的责任，突然有一个勤务兵冒出来，是国军。没人发现他，他大声说，
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难道你们不知道日军随时会来吗？这个地区在他们的搜查范围，如果被飞机侦察到就完了。你们从哪里来？这些孩子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艾伟德说，我们是难民，在往西安的途中。勤务兵说，
你们为什么还没到呢？
艾伟德回答，
你认为呢？我们要游过去吗？
这个陌生人发出一声长啸，好像水鸟的叫声，接着又叫一声。几乎同时，对面就有一艘船离开河岸，向他们行驶过来。孩子们都站在河边，好奇又热切地看着好戏上演。多么刺激呀！一艘小船在河中摇荡，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想上船了。勤务兵命令最小的先上船，他把他们分成几个小组。美安容光焕发，眼中闪耀着喜乐的光芒。帮助小孩上船时，一绺黑色的发丝飘落在他眼前。他说，
艾伟德，上帝回应了我们，就像对以色列人一样。
船夫推开船桨，让船顺流而下。几分钟之内，他又回来接另一组人过去。美安负责安排谁先上船，没有人比他更兴奋了。美安说，
艾伟德，我本来以为水被分开更棒，但是能有一艘船也不错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这些困难，我们就无法经历上帝今天仍然会行神迹。还有，
他没有办法讲下去了，因为忽然大地震动，天空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，他们的头顶有一架飞机疾驶而过，留下惊恐与错愕。还在等船的孩子靠在一起哭泣，过去飞机轰炸的画面再次出现，他们重新经历到以前的恐惧。船怎么还不回来？他不知道还有15个孩子在对面等着吗？艾伟德说，
我们不行留在这儿，来到丛林里比较安全，快点，飞机随时会有可能回来的。
他继续留在河边等船，孩子们跑到丛林中蹲下身躲起来。船一直没出现，勤务兵到哪儿去了？他连他的影子都没发现。终于船出现了，先是一个小黑影，然后越来越清楚。孩子看到船就跑出来跳进水里，船还没靠岸，有些孩子早已经跳上船了。船夫提醒他们，慢慢来，不然会翻船，来两个男生帮忙划船，这样比较快，飞机随时会回来，我们就完蛋了。 他们快速滑动，船穿过水流，船夫指着他们稳定地滑，一二一二一二，水花四溅，船不停摇晃，船夫喊着稳住稳住啊。两个男孩子生平第一次操桨，虽然十分认真，恐惧还是消耗掉他们许多力气。快一点，艾维德害怕地一直盯着天空，远远的天边出现几个小点，几秒之内就膨胀起来，一二三四五，飞机掠过时地面又隆隆作响，接着机身又缩成一个个小黑点离开。两个孩子使劲地划船时，其他孩子就蹲伏在船板上，每划一下就离安全的岸边更近一点。其他的孩子到哪儿去了，艾维德一个也看不到，但是他不敢问船夫，那家伙的神经绷得紧紧的，不停地催促孩子快点划。船一靠岸，孩子就四处逃躲，船夫在他们后面大喊站住，他惯于发号司令，孩子们吓得僵在原地。不管艾维德怎么想，现在由他来指挥了。他看出艾维德已经失去了主张，战争的情势特殊，早已超过他的预期。船夫说，你们朝这里跑过去，大约100公尺的地方有个壕沟，可以躲进去。没等他说完，孩子已经跑得不见踪影。他和艾维德走在后面，他气呼呼地问，你究竟是哪儿冒出来的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艾维德简短地交代了这批童子军是怎么成型的。船夫渐渐和善地说，我终于了解了。他们到达壕沟时，有人告诉他，孩子们已经被好心的村民送到不同的家庭去。他松了一口气，终于有人可以分担他的重担了。村民热切地接待他们，乐意提供许多帮助。他们听说孩子所经历的磨难，就慷慨地拿出存粮为孩子大摆筵席。这里的生活很不一样，好像并未发生战争。艾维德想，战争已经蹲在他们门口，他们却好像完全没事一样。他不经意地回想起，在羊城时，他们居然也曾经无知地出城欢迎那些银色的大鸟，他们对着鸡群欢呼，像是孩童见到新玩具一样兴奋。他们不知道这些大鸟的羽翼下正藏着死亡的讯号，等到他们发现时却已经来不及了。艾维德被带到村长家，他一看到这些饿坏了的孩子围坐在桌前就开心地笑了。他有多久没见过这些佳肴了，有鱼有饭，还有好多菜和水果。孩子们听到艾维德的声音，抬头看看他，笑一下，又埋头猛吃起来。村长太太说，他们真是饿坏了，来，你也坐下来吃吧。他露出骄傲的神情，这还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接待这么多客人呢。过来帮忙的邻居纷纷谈论着在不同屋里其他孩子的状况，到处都是同样的画面，这些孩子狼吞虎咽。妇女们七嘴八舌地说着，孩子们的脚磨破了，伤口都溃烂了，连鞋都没得穿，我们来收集鞋子给他们。你们真的还要去西安呢？艾维德说，对。有一个妇人说，西安还远得很呢，孩子们办得到吗？艾维德说，如果让他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就比较好，他们真的很辛苦，有几次我也以为他们办不到，可是一路上上帝一次又一次帮助我们。接着艾维德就分享他们的遭遇，村民陆陆续续进来，安静坐下来听他说，他忘情地说个不停，完全抛开了饥饿与疲倦，终于他又可以感觉到好久以前的那种喜乐。虽然还没有到达终点，不过又见到人群可以跟他们分享，这个滋味真好。坐在温暖的屋里被人接待，不用赶路，不用绝望地寻找吃的，这些房子因为有人而显得特别，生命的色彩让人觉得值得活下去。他喝了一大口热茶， 又加添了新的力量。
谢谢耶稣，我好多了，谢谢。
太阳下山很久了，炉灶上的火光晃动，像在满足地舔舐木材。村民围坐着问艾维德问题，对他们来说，一切都很新鲜。他们从未听过有一位会爱人的上帝，他们只知道令人恐惧的鬼魂和变幻无常，无情操弄人的命运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柴火烧尽时已经过了大半夜。他们带艾维德进房里休息，他心满意足地伸个懒腰。这几个小时让他几乎忘记战争的存在，他的孩子都受到很好的照顾，他也可以安心睡个好觉了。第二天早上，艾维德醒来时，真希望他们已经完成这趟长途旅行了。孩子们也渴望拥有一个自己的家园，不会再被拆散。他们唉声叹气的，连一步路也不想走了。可是，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，这一带实在太危险了。纵使黄河环绕，使他们误以为已经逃脱了，然而日军还是可以乘坐木筏或小船快速过河，也可以空袭，这里很不安全。孩子们捆好包袱，默默地回头看这个曾带给他们温暖的小村庄。到了说再见的时刻，又要面对不可知的未来。虽然接下来的两餐有村民提供的存粮，但是晚上在哪儿过夜还是一个问题。在野外或者在闽池，那儿有火车开往西安。这个主意让孩子稍微松了口气，愿意提起脚跟出发，至少有火车可搭，不必走完全程。他们很难想象火车的样子，只知道火车要开在铁轨上，铁轨往哪儿，火车就只能到哪儿。越靠近目的地，孩子们就越激动。艾维德必须一再回答他们的问题，一再跟他们分享他到中国来的那段旅程。德平问，
很多车子都被拴在一起，只有第一辆车子有引擎吗？
他想知道的更仔细。艾维德拿出一张纸，画了一个火车头和车厢，这张图就被一个一个传下去，每个孩子都看傻眼了。
有人问，在车上可以用站的，甚至可以走来走去吗？
艾维德说，是的，累了还可以躺下来睡觉呢，即使睡着了，人还可以继续往前进哦，这是多么美妙的事啊。走着走着，目的地却好像越来越远，他们渐渐累了，又走了好几个小时，食物都快吃完了，他们的行李越来越轻，心情却越来越沉重。晚上要在野外过夜吗？艾维德唱起歌来，没有几个孩子跟着唱，连他精彩的故事也失去了魅力。终于，他们来到发亮的铁道边了，他们要等火车经过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他们坚持等下去，一步也不肯多走。
他来了，
这一声喊叫帮大家充了电，孩子们一窝蜂朝火车跑去。艾维德大叫，
向后退三步，谁敢再靠近就不准上车。
艾维德想办法招呼他们后退，恐吓果然有效，因为谁都无法想象一个人被单独留下来会是多么恐怖的事情。远方出现三只像火炬一般的眼睛，火光越来越大，这一只黑色的怪兽发出气喘喘的呼吸声和嘎叽嘎叽的怪声，它越靠越近，突然出现一声沙哑的吼叫，令人毛骨悚然，接着是一声高昂的口哨声，在他高高崛起的口中喷出一阵阵黑色的蒸汽，跟着是火花飞溅，嘎叽嘎叽声令人越来越难忍受。最后这只庞然大物终于用力顿了一下，才完全停止下来。事情不妙，一定是山上的怪兽要把他们抓到黑暗的国度去，
孩子们大失所望，一溜烟就逃得不见踪影。
他们有的趴在地上听任命运的摆布，有的躲在乱七八糟的东西后面，睁大眼睛惊恐地看着会发生什么事。
艾维德看着他们不禁笑出声来。这一批翻过高山峻岭的丛林小英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庞大的火车头像因为发烧而呻吟，看起来没那么恐怖了。
艾维德的笑声也让人放下心来，他们一个一个被这笑声引诱出来。孩子们小心翼翼地盯着火车，终于有几个英勇的孩子爬上车，其他孩子跟在后面，直到最后一个上车后，笨重的车身开始气喘吁吁地动身了。